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五月十七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伊朗和世界六个大国就伊朗核问题举行的第四轮会谈星期五结束。官员表示，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在这个维也纳举行的谈判中，伊朗官员和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原先希望起草一项计划，以缩减伊朗核能项目，换取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副外长阿拉奇对伊朗媒体表示，和世界大国的核谈判会继续下去，目前还没有定出下一轮谈判的日期。官员们希望在7月20号以前达成一项协议。星期五在利比亚，由一名叛逃的退役将领所领导的政府军和伊斯兰武装分子在利比亚东部发生激烈交火。医疗人员表示，至少有13个人死亡，100多个人受伤。效忠于退役将领哈夫塔尔的利比亚政府军在班加西和安萨尔伊斯兰教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民兵组织进行战斗。阿拉伯电视台星期五报告说，利比亚的几千名陆海空三军的成员加入前陆军参谋长哈夫塔尔在星期五发动的军事行动。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和其他地区领导人星期六在巴黎讨论如何对付博哥圣地组织。这个反叛团体上个月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绑架了200多名女学生。这个安全会议由法国总统奥朗德主持。参与者包括尼日利亚的邻国贝宁、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的总统。预计美国、欧盟和英国的代表也将出席该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和奥朗德进行了通话，讨论了尼日利亚的局势。美国和法国为了营救被绑架的女孩，都对尼日利亚提供了援助。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设立钻井平台的决定而爆发的暴力抗议，互动了持续数日之后，越南的局势已经趋于平静。越南总理阮晋勇星期五向数百万手机使用者发送信息，警告示威者在举行抗议的时候遵守法律。手机信息援引他的话说，不允许破坏分子煽动损害国家利益与形象的极端行为。在美国星期六是军人节，美国人利用这个时候向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在美军里服役的男女致敬。每年的军人节是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全美各地的人民通过各种不同的活动向美国军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包括游行、空中表演、参观军舰和军事基地等。军人节创始于1949年杜鲁门总统任期，结合之前的陆军、空军和海军节。那一天，新成立的国防部正式统管所有的军事单位。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一架军机在老挝北部坠毁。美国之音老挝组的报道说，飞机上的政府高层官员在空难中丧生，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和老挝首都万象的市长。这场事故导致至少三个人死亡，没有经过证实的报道表示，公安部长也是遇难者之一。初步报告表示，一架俄罗斯制造的 AN-74TK 300型军机星期六早上在川矿省的北部坠毁，机上大约有20个人。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obbie 在星期六早上在处理垃圾的时候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
是啊，随后 Robbie 又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少得出奇，怎么回事呢？听了课文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先介绍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Richard 今天要去为一家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做的采访拍摄新闻照片，他们去的是一个垃圾回收中心。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也跟着一起去，他在那里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邻居 Goldberg 太太。
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onthly M-O-N-T-H-L-Y Monthly 意思是月刊。
Recycle R-E-C-Y-C-L-E Recycle 名词或动词，再循环、再生或废品利用。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名词，容器。
Smash S-M-A-S-H Smash 动词，打碎、粉碎。
Apologize A-P-O-L-O-G-I-Z-E Apologize 动词，道歉。
Figure out F-I-G-U-R-E Figure O-U-T Out Figure out动词词组，想出、领会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ve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Goldberg 太太垃圾的秘密。暂时没有完全听懂也别着急，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ichard 和 Robbie 之间的对话，他们兄弟俩正在等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开车来接他们去一个废品回收中心。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可能 Betty 迷路了。 Robbie, 注意看她的车，车门上有标记，写着哈德逊山谷月刊。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哈德逊山谷月刊？那是什么？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那是一家环保杂志。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她正在写一篇报道，需要一名摄影师。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Where are we going?
原来这就是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咱们去哪儿呢？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我们去一个回收利用废品的中心。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回收利用？你是说对物品反复使用？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对了，重新使用物品，我们就不用总是不断地生产。我们的垃圾太多，将来会没地方放的。
There's Betty now.
Betty 来了。
Richard 和 Robbie 等着 Betty 开车来接他们，一起去采访。等了好长时间，车没来。Richard 以为 Betty 迷路了，他就说 Maybe Betty got lost. Get lost 在这里就是迷路。
Get 这个词有很多的用法，它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Could you get me some water? 是否可以请你给我点水？也可以和其他的副词组成词组，例如 We get on well. 我们相处的挺好。It's time to get up. 到起床的时间了。
词组 look for 的意思就是寻找。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I'm looking for my car key. 我在找我的汽车钥匙。在课文中 ,Richard 说 look for her car 也有找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注意看着点他的车。
课文里提到的 Hudson Valley Monthly, 哈德逊山谷月刊是一本环保杂志。那环境保护的英文呢是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 Robbie 对 Richard 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这就是你有了这份工作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up so early. 这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早起床的原因。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ave the boy all the money you had on you. 这就是为什么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男孩。
Recycling Center 是回收利用废品中心，通常和垃圾处理设施在一起。
对，我们的社区呢，就要求居民把废报纸啊，还有其他的纸张、铝的易拉罐、塑料制品和玻璃制品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让回收的卡车拉走。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到了废品回收中心以后 ，Richard、Robbie 和 Betty 三个人之间的对话。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哦，这么说，玻璃的垃圾按照颜色分类。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对了，这个棕色玻璃呀，绿色玻璃跟透明的玻璃。分别有不同的箱子，然后呢，把玻璃融化了，再制成新玻璃。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哎，那个人正在把玻璃砸碎。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对，就应该这么做。玻璃瓶子砸碎了以后啊，占的地方比不砸碎的小。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我想是这么回事，看起来挺好玩的。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Richard, 咱们到他们处理旧报纸的地方去照几张相片吧。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Betty, 你引路吧。Robbie, 你去吗？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我过一会儿就来。
Glass 是玻璃，但是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简化了。它在这里的真正意思是玻璃做的瓶瓶罐罐要按照颜色来分类。
这句话里也有我们刚才讲解过的 get， 在这里 get 相当于动词 to be， 所以你也可以说 the glass is separated by color。 get 这个词经常可以和动词 to be 交替使用，但是呢，用 get 这个词似乎就更口语化。
Betty 刚说完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紧接着又说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一句话里就用了两个 get 这个词。
Up 本身的意思是上，向上。它可以同一些动词组成词组，例如 get up, put up。
但是 up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加强语气，没有它意思也一样，就是没那么强调。例如我们说 hurry。也可以说 hurry up， 说 speak， 也可以说 speak up。
美国英语的一大特点是比较随便，如果完全按照语法书来解释，可能有的说法不规范。比如 Betty 说的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按照正规的语法，好像不应该有 go get 这种结构，但是在口语里这很普遍。
对呀，在使用 go 这个词的时候，按照语法就应该说。Go to do something, 或者 go and do something. 不过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就直接在 go 后面用动词原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呢，开始揭开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一家垃圾特别少的秘密。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劳驾，年轻人，你能
Mrs. Goldberg?
Goldberg 太太。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Hey, Robbie, 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把汽车后箱里的一箱瓶子搬出来。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我很高兴帮忙。今天早上我弄出的噪音够大的，我要向您道歉。
That's okay, Robbie.
没关系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哇，你这儿有这么多东西。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Goldberg 先生和我尽量把废品回收利用。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Goldberg 太太，我刚琢磨出来一件事儿。
小华，这段话的结尾是不是错了？好像还没有完。Robbie 琢磨出一件事儿，但是没有交代。
没错，下段课文才会讲呢。这叫什么？说书的人就叫且听下回分解。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先来讲解这段课文。 Robbie 和 Goldberg 太太之间的对话显然客气多了，他跟 Robbie 说话的时候用了 Excuse me, could you, if you would 等客气的用语。
对呀， Robbie 呢回答也很客气， I'd be happy to。 那大家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最合适，你不妨先用客气的用语，那你客气一点总不会错的。
As much as one can 意思是尽一个人的能力，尽全力。 We will try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我们一定设法尽量去做。 I'll practice as much as I can. 我一定尽量的练习。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弄清楚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那么少，秘密究竟在哪里，请大家仔细听。
What's that, Robbie?
什么事儿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如果你每个星期都把这么多的垃圾送去回收利用，怪不得你们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垃圾让收垃圾的人来收。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哦，你注意到了，这其中有一个道理。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什么道理 ，Goldberg 太太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人们不断地在地下挖坑来埋垃圾，这样做还能做多久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我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那在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你愿意不愿意帮我把一些瓶子送去回收利用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没问题 ，Goldberg 太太，我一定帮你砸碎几个呢。
我们讲解第一段课文的时候，详细讲了 reason 这个词的用法。Goldberg 太太在和 Robbie 的对话里又用了 reason for 这个句型。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 ,There's a reason for it. 这里的 it 可以指对话双方都明白的事情。在课文里呢，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
Reason 的后面也可以跟一整句话，例如 ,That's the reason we recycle a lot of trash.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大量垃圾送去回收利用的原因。
Keep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说法，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做某事。老师对淘气的学生说 ：“If you keep talking in class, you will fail at exam。”如果你老在课堂上讲话，你考试就会不及格。If we keep trying, we will succeed。我们只要不断努力，就将取得成功。If you keep talking。
If you keep giving examples, do you think we can finish the lesson on time? 如果你没完没了的举例子，你觉得我们能按时讲完课吗？
对不起，我举例子举得有点忘乎所以了。
没关系 ，answer 后面要用个介词 t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这种搭配呢是固定的。类似的词还有 solution， 解决方案。要说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是啊，学一门语言呢，有的时候要问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不能问为什么。像这样的搭配啊，干脆就别问，记住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Listeners, 刚才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Robbie going? They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What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ere? He was going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Who did Robbie see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He saw Mrs. Goldberg. What was Mrs. Goldberg doing there? She was sending in some trash for recycling. Why did Mrs. Goldberg h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of trash? Because Mr. and Mrs. Goldberg tried to recycle as much as they cou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大家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voanews.com。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现在报告国际新闻。伊朗和世界六大国就伊朗核问题举行的第四轮会谈星期五结束，官员表示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这次在维也纳举行的谈判中，伊朗官员和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中国及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原先希望起草一项计划，以缩减伊朗核能项目，换取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副外长阿巴斯·阿拉奇对伊朗媒体表示，和世界大国的核谈判会继续下去，目前还没有定出下一轮谈判的日期。官员希望在7月20日之前达成一项协议。星期五在利比亚，由一名叛逃的退役将领所领导的政府军和伊斯兰武装分子在利比亚东部发生激烈交火。医疗人员表示，至少13人死亡，100人受伤。效忠于退役将领哈利法·哈夫塔尔的利比亚政府军在班加西和安萨尔伊斯兰教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民兵组织进行战斗。利比亚官方电视台显示，政府军的战机在班加西袭击伊斯兰民兵组织基地后，该城的上空冒出黑烟。报道表示，袭击目标是安萨尔伊斯兰教组织和另外2个伊斯兰民兵组织的基地。阿拉伯电视台报道说，利比亚几千名陆海空三军的成员加入前陆军参谋长哈佛塔尔在星期五发动的军事行动。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和其他地区领导人星期六在巴黎讨论如何对付博科圣地组织。这个反叛团体上个月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绑架了200多名女学生。这个安全会议由法国总统奥朗德主持，参与者包括尼日利亚邻国贝宁、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的总统。预计美国、欧盟和英国的代表也将出席该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和奥朗德进行了通话，期间两人讨论了尼日利亚局势。美国和法国为了营救被绑女孩，都对尼日利亚提供了援助。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设立钻井平台的决定而爆发的暴力抗议持续数日之后，越南的局势已经趋于平静。越南总理阮晋勇星期五向数百万手机使用者发送信息，警告示威者在举行抗议时遵守法律。手机信息援引他的话说，不允许坏分子煽动损害国家利益与形象的极端行为。在美国，星期六是军人节，美国人利用这个时候向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在美军里服役的男女致敬。每年的军人节是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全美各地人民通过各种不同活动向美军致上最高的敬意，包括游行、空中表演、参观军舰和军事基地等。军人节创始于1949年杜鲁门总统任期，结合之前的陆军、空军和海军节，那天新成立的国防部正式统辖所有的军事单位。根据美国之音老挝主报道说，飞机上的政府高层官员在空难中丧生。泰国媒体报道，一架军机在老挝北部坠毁，丧生的包括国防部长和老挝首长、首都万象的市长。这场事故导致至少3人死亡。没有经过证实的报道表示，公安部长也是遇难者之一。初步报道显示，一架俄罗斯制造的飞机星期六早上坠毁，机上大约有20人。机上人员原先计划参加老挝人民军从前王国政府军解放出来的纪念仪式。欧洲法院裁定，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应要求删除含有私人信息的网页链接。这项裁决使得所谓的被遗忘的权利成为人们辩论的热点。辩论的核心是如何在个人的隐私和权利自由权之间把握平衡。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一，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最令人尊敬的媒体人之一的高瑜，上星期四在中央电视台早晨6:30之后的节目中被亮相认罪。画面显示身着橘色马甲，脸部被纵向椭圆形画面效果覆盖的女子表示，相信自己违法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并且要接受教训和认罪。这篇电视报道说，高瑜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有分析说，时逢敏感的6.4025周年前夕，政府正在阻吓那些可能讨论该事件的人士。那么记者高瑜为什么让中共领导层如此恼火？又一异议人士在官媒向全国认罪引发何种反响？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今天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今天参加节目的讨论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好，张先生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参加我们的讨论，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和看法。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高瑜呢，我们刚才在导言中说了他为什么让中国政府如此恼火，那么他究竟揭了哪些秘密让中共当局这么的不满意，还有呢就是让他在中央电视台露面，这个像薛蛮子一样的这个做法的这样一个行为的话呢，为什么让各界广泛的关注呢？
高瑜是中国最敏感的一个记者，但是他的这个记者呢是不跟中国的一般的记者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不是任何一家官方媒体的记者，所以他曾经是中新社的一个记者，但到后来他当然经济学周报一段时啊，经济学周报的这个副总编一段时间，这个报纸后来停刊以后呢，他基本上就一直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记者。他因为很长时间呢是跟香港一个左翼的这个杂志叫《劲报》写稿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也被指控了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坐了几年牢以后呢，就开始变成了就是跟自由的一些报刊的这个记者，自由撰稿人。啊，那么他写的这个稿子呢，就是比较按照他所掌握的情况，他个人的观点呢来进行报道或者是分析。那么这种东西在中国是现在的官方媒体和政治环境是不能这个允忍和接受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文章的这个了解啊和这个分析的看来，他并没有泄露出中国的任何的这个军事机密啊，或者是情报啊，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情报或者司法的这个文件，它大部分都是对一等实质的一等评论和看法，对领导人的一等分析。这种情况在美国或者是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在中国呢，似乎是不能隐忍的。那么这一次之所以找他这个开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记者，那他来这个开刀呢，似乎是组合其他的自由的撰稿人、自由的这个记者来调查或者是报道中国的这个情况。更重要的是6.4025周年啊，本来的这个我，但是这一点我是比较奇怪的，就是本来6.4025周年呢，并没有引起那么广泛的或者全面性的这个关注。很多的这个媒体还跟我来讨论说，今年25周年我们必须要有所报道，但是真正报道的话，有哪些新闻可以值得我们来挖掘的话呢，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就因为很多的报道在过去25周年已经揭露出来了，已经报道出来了，那么25周年声明是个很重要的这个日子，要做文章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中国很有意思，在这个时候发布了很多的这个异议分子的领袖啊，包括这个高瑜。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引起了对6.4025周年的这个关注。所以在政治逻辑的来讲，我都搞不清楚他们的目的是想打压这个6.4025周年，还是想推动 和核大六四二十五周年给大家的一个记忆啊，实际上是如果按照他们的目的原因呢，是想打压这个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的话呢，那么现在关押这个徐有余啊，这个朴志强，尤其是关押这个高瑜，反而引起人们对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关注。
和平，刚才你谈到了这个高瑜提供的一些往往是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关于高瑜这次在中央电视台呢认罪呢，新华社的报道说高瑜涉嫌泄露了国家的机密，但是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并没有谈到具体的哪一个国家的机密。我看到海内外的一些新闻报道说，可能是去年中共中央的九号文件，其中的内容涉及到所谓的七不讲。果真如此的话，你认为高瑜是不是像中国官媒指责的那样来泄露了国家的机密？也请你来证实一下，去年八月份《明镜周刊》，你所领导的《明镜周刊》《明镜新闻网》全文播出，刊登的这个中共的九号文件的来源到底是不是高瑜，还是另有其他的渠道？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中共很严肃的这个司法文件，中共是通过一个他所控制的这个官方媒体新华社所发布的这么一个消息。那么在这个消息里面，人们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揣测，这种揣测是不是符合中共司法内部的司法的一个文件，其实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的。但是一般人来讲呢，就是人们所按照这个中共所媒体新华社所提供的这个线索来看呢，似乎是中共中央这个九号文件。那如果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我大家都已经做了一些评论。第一个，它首先是一个党的一个文件；第二个呢，它不是一个党的具有高度敏感性和高度机密性的一个文件，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政策指引。而这个政策性的指引呢，它发放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啊，所以而且呢，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候网络上有很多的传说，说中共有一个所谓的七不讲啊，那么这个七不讲到底有没有呢？我们一直也是很感觉到有点疑惑的，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政策的这个依据。虽然在很多的政策的表现来讲，似乎是有七不讲啊，但是呢，文件有没有这样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这个你民进新闻网就有这个报道。那么呢，就是中共的官员呢接触了这个民进新闻网，希望呢就是说澄清一些海外的这个误会，就说呢实际上是没有七不讲的，没有那么明确的。那当时候这个民进新闻网就问为什么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呢？他们说有一个党内的一个这样一个文件来证明呢没有这个东西。那后来我们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份文件。就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政策性的指引，在这个文件里面啊，海外的大部分的海外媒体报道是引述是错的，说这个九号文件证明了七不讲，其实相反，九号文件恰恰是证明了没有这个七不讲，因为七不讲这个讲法呢是非常恶劣的啊，因为是一种非常极左的一种思潮回潮，一种回潮，就证明了中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教育自由。没有什么新闻自由，是对习近平的形象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破坏性的作用，因为大家都对习近平抱有一点希望，但事实上，这个九号文件证明了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虽然是比较陈旧的、枯燥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些讲法，虽然也是比较恶劣，但是不像外界所传说的七不讲呢，那么凌厉。所以我们是当时所登出来的，因为当时版本好几个版本，给我们的一个版本，给民进新闻网那个版本说是给省部级看的，然后这个现在网上所说的高瑜的那个版本是给这个第十级看的，其实还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版本，而且这等政策性的指引呢，在全国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里面，也就是新闻领域里面已经广泛所知，所以根本就谈不上所谓的这个机密的这个程度。我们所当时所看到的版本里面呢，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机密啊、不正传播啊什么什么这样之类的话，只是有人告诉民进新闻网呢，这是一个省部级的一个东西。所以从这个文件来看，来定这个高瑜的罪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首先它是个党的文件，并没有这个法律上的跟你说它是一个国家机密。第二个呢，它并不会对现在的这个国家安全、经济政策，或者是对人们的其他的人身安全构成任何的这个威胁。它是一个广为所知的一个，或者说一般看起来很枯燥的这么一个政策性的指引。所以来，如果能用这个东西来定罪的话呢，这个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啊。即使是按照中共现在的这个司法体制，也是有一个疑问，因为首先这个文件谁提供给高瑜的？那么这个人首先要承担责任。那么这个人 这个中共都没有抓出来，那怎么会把一个另外一个陈焕友先被抓起来呢？对不对？所以除非是高瑜没有承认这个人是谁啊，如果高瑜承认了这个人是一个部长或者是一个总理啊，或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那么这个人也应该被抓起来，而且这个人也应该在法律上作为这个受审。但是很显然，中共很难走到这一步。
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和平先生讲到呢，就是说中共在这个时刻，就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的这个敏感时刻，对高瑜采取这样的这个措施的话呢，是起到了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就是说引发人们对六四这个事件二十五周年更大的这个关注。那么还有我想看看，就是说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还有在现在呢，就高瑜在央视上被认罪亮相这个事情呢，在国内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响？与此同时是呢，就是高瑜事件在中国的知识界有没有起到一个这个寒蝉效应的这么一个作用？
我想反正最近大家都在说不要这个寻衅滋事，所以现在这个说话都变得很小心。在家里如果说议论一个二十五年前的事件的话，也可能这个触犯寻衅滋事罪。那么至于说这个高女士她涉及的这个泄露这个国家机密这个罪呢，我也查询了一下，我查了这个就是这个保密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保守什么国家这个机密法，它这个有这样的解释，就是第九条是关于这个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这些个国家秘密的定义，那么前面他罗列了很多，然后到第七条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是说呢，经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秘密事项，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不太明确的，就是由保密部门来确定某一个事项是不是属于国家机密。更有意思的是呢，他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前款规定的属于国家秘密。那就是说呢，一个就是本来我们可能概念中觉得国家秘密和政党秘密是要有分别的，现在看呢，通过这么一个解释，就是把党和国家，这个党国就不分了，只要是被这个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是秘密的，那就是包括党的秘密也算国家秘密。那所以我想这样呢，可能就是入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所谓口袋罪吧，反正说你有，你就有。那当然这个效应来讲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高女士呢，她也是二十五年前这个事件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她在这个二十五年前的六月三号她被捕，然后后来她又有过就是因为跟劲爆徐四民的劲爆写文章被判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又判刑，那这次呢是他第二次因为这个国家机密的事儿又被捕，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可能涉及到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看来现在也变成不能说了。但是效果来讲呢，其实是我就觉得有点高级黑，这个我们通常说就你不让说一个事儿，不希望大家谈论一个事儿，可是呢你的做法呢又是在激活这个话题，一说高瑜，那么马上大家就想到二十五年前的那个事件了，然后呢一说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大家马上想到了那个七不讲了，一想到七不讲，那现在就变成大家普及了一下七不讲。那么到底这个七不讲这个文件，其实我在这个文件就是开始传达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曾经检索过，因为大家都在讲七不讲，而且我注意了一下，我是在那一年的 好像五月份我就开始有检索，后来我还检索到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是2012年的七月的这个党建杂志，他还就是提前一年，差不多一年，他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就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六大挑战，他罗列了六项。但后来这个七部奖的表述呢是有所角度上有所不同，但是从这个从观念上来讲，从对敌情的分析来讲，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思路。
好的，
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谈到过这个文件，谈到过这篇文章，我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可能就是七部奖的前身啊，先有了这个六大挑战的分析，后来才出来这个七部奖。但是我们作为体制外的学者，我们没有渠道获得任何的机密，我只是能够根据公开的文件，我可以检索到的东西，我大致上已经了解了。所以很多人在很早，在这个文件公布的大概一个月内，基本上这个所谓七部奖的这个内容就可能在大学和一些单位也是有传达的，所以这个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文件的内容。
好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把这个事情在，而且这个事情好像调查的很早就开始了，对对这件事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到这个敏感的时刻突然把它公布出来，当然可能有私的意思，那就是震慑，但是呢同时我也感觉实际上是在激活话题，很可能是一个事与愿违的
好的
这么一种状况会出现。
好的，
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高鱼事件。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请打400-120-05551这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就来接通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当局在这个做这种事儿非常不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你审判那个薄熙来，拼命遮着眼子，生怕老百姓知道更多的事情，但在这个事情上，高鱼这个事情还没审判，你就要人家认罪，这种做法很荒唐。肯定当事人是遭到了很大的压力，肯定是有什么威逼利诱啊，不好说了。这种事就，这个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要插起警口，大家不要说话，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自己都认罪了，你们西方不要为他辩护了，不要跟他说什么了，他达到这个目的非常不耻，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
谢
谢，
谢
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是新疆的舒先生，舒先生您好。
哎，你好。哎，你好，
听到了，请讲。
嗯，通过这件事情啊，我已经看到了中共的恐惧，内心的恐惧已经看到了，现在已经四面楚歌了。现在啊，就是在昨晚的节目节目中啊，昨天晚上的节目中，关于进行的专题节目中啊，我已经看到了高鱼，向他表示致意，另外感谢美国之音，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舒先生。接下来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是我吗？
是的，请讲。
对，
请讲。
现在是尽管这些六十将近，共产党他主要是怕害怕。你们没有到中国来，到中国到底都是恐怖的现象，他最会安罪民，这是共产党的一贯手法，什么地中闹事啊其他的，他就杀你给猴看。习近平最近到北的，他也是他的想法，第一我来了，你们再不要搞什么六四的调子了，现在六四文中来了，谁先来了，你要敢胡一定我们不会开杀戒，到中国来看你就知道中国的恐怖，现在道
具
一样。
好，谢谢湖南的这位先生。好，张立凡先生，请你谈一谈最近的这个央视啊，动不动就把一些所谓的公众人物到央视上示众一下，其中包括薛蛮子，当然薛蛮子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罪名，就是什么嫖娼了等等。像高鱼这种情况，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把他在装电视台上这个亮相，有人就说呀，让人想起了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 甚至有的帖子说，习近平他的父亲当年也被游街示众过，用这种方式来侮辱一种人格的话是非常不耻的。而且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这种精神，那么现在中央电视台这样做，您认为会给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信心带来哪些打击的作用？
当然现在是就是气氛比较紧张，那么这个好像有像历史上这种所谓叫偶语气势嘛，你这个随便在两个人三个人几个人说一点这个非官方的这个或者官方不喜欢的内容，就可能这个触犯这个法律。那么但是呢，也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这是一种法治的倒退。在自从这个去年搞什么这个所谓的两高司法解释，什么这个转5000次了，什么跟帖500啊，就可以这个认为是诽谤，我觉得其实意义都是差不多的。所以现在实际上这种现象，首先就是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法律变得非常的不严肃啊，然后呢完全是为政治服务。那么这一点上，这个确实就是使很多人感觉人人自危。但是另外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种打压其实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想就是作为25年前的那个重大事件，其实当年的学生现在正好是社会的主流的这一代人，他们在各个行业他们都是领头人。所以我想这个作为这个事件来讲，是叫做有一句歌词说的叫从来也不曾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打压可能是一种提醒，就是让我们重新体验当年的那种气氛，重新的这个唤起人们对当年那个事件的记忆。我觉得主要起的是这样的作用。至于这种就是说你把所有的能量都封闭起来，都这个严密的包裹起来，但是我觉得这种高压之下很可能就没有排气阀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高压锅也就变得非常的危险了。所以我觉得这恐怕不是一个好办法。真正的好办法我也想到了，我觉得就是像南非那样，我们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个呢调查这个1949年以来从土改反右这个大饥荒文革到64这些个历史事件的真相，向公众公布。同时呢这个我觉得作为和解来讲，政府对做错的事情应该做出道歉，在有真相的这个前提之下做出道歉，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我们这个民族和解的一种前提。我们将来总有一天要走这样的路，因为这个历史不可能是，这个历史潮流不可能是永远的逆转，而且这个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这个民族要面对真实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与其晚做不如早做，与其打压不如释放。
好，谢谢，
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北京的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陆各社交媒体平台，希望您能够更直接更频繁地和我们互动。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再会。
各位晚安，我是宝申，再见。